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中使馆招待会上，斯洛伐克国会议员道斯塔尔赠送维权律师高志胜的著作《神与我们并肩作战》，被中共大使拒绝，本人还被赶出了招待会。这一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引起反响，斯洛伐克的邻居捷克共和国的政要对道斯塔尔表示支持。请看报道。
捷克参议员欧伯佛茨认为，中共大使前所未闻地拒绝和赶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和宪法制定者，只是证明中国还不是民主国家。每个自由国度的人都有义务维护人权。
Já myslím, že je to typický projev reprezentantů nedemokratického systému, kde se zejména soustředí moc na to, aby bránila svobodné výměně informací a vlastně si dělá jakýsi výhradní monopol na to, co se smějí občané země dozvědět. A jestliže jsou tady nějaké závažné skutečnosti, které ukazují na politické pronásledování v určité zemi, tak je povinností všech, kteří žijí ve svobodě, na to upozorňovat.
布拉格主教马里认为，道斯塔尔的赠书行为很得体。
A je ostuda čínského velvyslanectví v Bratislavě, že nebyl tento počin chápán jako vstřícné gesto a velmi noblesní upozornění na porušování lidských práv v Číně.
捷克参议员布拉斯基称，赠书是给中共大使的民主课，但是大使的表现令人失望。
Já myslím, že pan poslanec Ondřej Dostál udělal takové malé školení z demokracie pro pana velvyslance. Nicméně pan velvyslanec se zachoval velmi nediplomaticky.
新唐人电视台文杰、高松、布拉格报道。
10月10号是世界反死刑日，法国反死刑联盟与其他七个人权协会在巴黎市府前一起举行了第九届反死刑活动。巴黎市长前来关注本次活动，法国法轮大法协会也应邀参加，并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惨绝人寰的迫害。
巴黎市府前举行的反死刑活动介绍了目前应用死刑法的58个国家及其使用的各种死刑工具及方法，令人意识到死刑的不人道性。早上11点半，巴黎市长德拉诺埃到场倾听各人权组织介绍的不人道的死刑案例。市长第一个拜访的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展区。法国法轮大法协会会长唐汉龙向市长介绍了在中国法轮功所受的迫害，并向他递交了有关资料。唐汉龙先生在台上介绍了法轮功在中国被秘密判死刑的例子后，法国中国团结协会主席侯芷明也说明了中国司法体制的不透明现象。在中国，每年到底多少人被判死刑仍然是未知数。
Nous avons aujourd'hui l'honneur de recevoir quelques avocats chinois qui sont parmi nous et je leur ai posé la question. J'ai dit, est-ce que vous pouvez nous donner des chiffres sur le nombre d'exécutés tous les ans en Chine? Et ils me répondent tout de suite, c'est un secret d'État.
国际人权联盟副主席拉伊兹在会上表示，独裁政权利用死刑作为杀人、镇压、恐吓的工具。法国反死刑联盟负责人舍诺尔哈詹在本次活动中邀请了在中国受迫害的人权团体。
Ce n'est pas acceptable dans une société humaine de tuer, d'exécuter et même de faire du trafic d'organes pour toute opposition, toute contestation.
新唐人记者王红、周一飞，法国巴黎报道。
越南的伍德忠和雷凡谭从2007年开始，因为在越南用短波向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而被越南当局非法逮捕，并于近期进行审判。10月5号下午2点，法国希望之声电台和法国法轮大法协会联合在法国巴黎的越南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越南当局不要屈从中共压力，无条件释放他们。越南的民主团体也到场谴责越南当局的无理做法。
获知越南当局无理拘捕两名越南希望之声电台员工和将对他们进行非法审判，人权团体在越南驻法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法国希望之声负责人陈满江和法国法轮大法协会负责人唐汉龙并向大使馆递交了呼吁信。 希望之声电台总编夏雨冰表示，伍德忠和雷帆坦两位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越南站的员工，继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在印尼之后再一次受到政府的干扰，他称背后有中共的指使。
我们知道是中共大使馆呢，驻越南大使馆跟越南政府呢写的信，要迫使他们要把这两个工作人员加以逮捕。几个月之后，越南政府仍然坚持这个错误的立场，所以今天我们在巴黎呢就发出这个呼声，希望越南政府要思考一下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他这样做呢，完全是失去了他的国格。
Mais pour moi, lever la voix pour quelque chose de juste, ce n'est pas un crime. Si on dit la vérité, ce n'est pas un crime.Donc ça, je crois que ça se passe seulement dans les pays comme le Vietnam ou en Chine, encore sous le régime communiste.
陈满江表示，他们的两位越南员工被抓，实为无理，不知犯了哪条法律，并转达了与记者吴江介的调查报告。
他们说，最近的观察里头呢，中共要利用东南亚这些在他们卫星底下的这些国家呢，给他们施加压力。他们观察到这个。并不是只有法轮功，所有的言论自由方面呢，都被受国家的那个无理由的裁判，甚至于司法界本来应该是独立的呢，他们也发觉司法呢是跟着政府方面走。
目前最新消息指称，10月6日，越南当局在开庭前2小时突然取消了审判，估计是受到了来自全球人权团体的压力，但两位仍在被关押中。新唐人记者周一飞，法国巴黎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2日发表了2011年度的报告，指出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在一些方面继续恶化，中共当局更加肆意地侵犯人权，无视法律，并把法律作为镇压的工具，加强对社会的掌控。
The 2011 report notes that China's leaders.Have actually tightened their grip on Chinese society and grown more aggressive in disregarding the very laws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at they claim to uphold.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这份报告认为，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状况过去一年在一些方面继续恶化。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就是，官方在感到对他们有利时，更倾向于无视法律，特别是要消灭异议人士的声音。比如今年把很多律师和维权人士强迫失踪。
The Commission's 2011 report also documents ongoing abuses in the area of religious freedom. Protestant house church members, underground Catholics and Falun Gong members continue to risk detention and abuse.
报告中谈到，从2010年到2012年，中共针对法轮功发动为期3年的所谓转化运动。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他们还大量抓捕法轮功学员。
And as China adopts a new rhetorical strategy of claiming it abides by international law, we also hold China to its stated acceptance.
史密斯议员强调，中共无视人权法律的行为对全世界都会产生连锁反应，中共必须为其行为负责。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对于近期披露的加拿大安省旅游及文化厅长陈国志为取悦中领馆阻挠大纪元参加当地社区活动，加拿大公民移民和多元文化部长肯尼表示，他不希望看到任何加拿大的民选官员做出有违加拿大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行为。多伦多华人社区领袖也批评陈国志不该听命于中共。下面来看报道。
据加东大纪元时报报道，一名参与万锦城市嘉年华组织活动的消息人士透露，安省旅游及文化厅长陈国志于2008年要求万锦市嘉年华活动组织者万锦嘉华联会拒绝让大纪元在活动中摆放摊位，原因是中领馆总领事朱陶英看见大纪元摊位时非常生气。加拿大公民移民和多元文化部长肯尼认为，加拿大民选官员如果做出这样的举动，明显与其身份不符，与自由民主人权的基本价值观背道而驰。
And so I would be shocked to learn that any elected official would be doing the bidding of a foreign government in pressuring Canadians not to speak to other Canadians about important issues. So I would hope and expect that all elected officials in Canada would respect freedom of assembly,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would not pressure groups to exclude Canadians from participating in public events.
这里的这个官员，这里的这个人民都应该，这个信仰，这个公平、自由，尤其是人权，尤其是媒体都有自由的权利。那么，我觉得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出来的举动，我感觉很惊讶。
自由 党党员陈国志在这次安省省选中寻求连任，他的对手保守党候选人 Shan Sarah Perrin 认为安省民众应该质问陈国志，到底是该为安省省民服务，还是为中共卖命？
His allegiance should rely with the Ontario government and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not any foreign governments.
报道中说，今年六月，大纪元参加万锦城市嘉年华的请求再次被拒绝。 消息人士说，原因之一是活动组织方万锦嘉华联会将在大选中支持陈国志，而该活动今年从陈国志主管的旅游和文化厅获得了$75,000拨款。Yeah,
I know it's $25,000 of taxpayers' money funded to Taste of Asia, but it should not ban anybody to have their booth. It's basically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freedom of assembly. So that is the fundamental rights. It should not interfere by anyone. It is a charter of rights of this country.
这篇报道中说，中共外交部网站一年多28次报道陈国志，陈国志与北京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多次被邀请访问中国。 他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从1980年代开始，他已经去过中国70多次，包括参加2009年中共60周年庆典。对于陈国志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把中共叫做祖国的说法，肯尼不认同。But
in becoming Canadian, obviously, people's first loyalty is to Canada.
当地华人社团指称陈国志歧视华人，是个不合格的议员，不应该继续连任。
要求很多人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要求就是他人权，能够自由自在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要不违反法律。但是你这样子是控制了媒体的自由，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耻的事情了，是需要检讨的。新唐人记者朱峰，多伦多报道。辛亥革命100周年，掀起国人对中国民主前途的思考。
是否海内外三颓浪潮达到1亿人之际？有香港学者认为，退党现象值得国人深思，也反映出中共腐朽变质、背离民心。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郑宇硕，也是近期在台湾成立的华人民主书院的新任校长，希望致力于推动华人民主运动。对于海内外华人退出中共人数超过1亿，他感到鼓舞，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这个政党变成一个权贵的集团，这个政党只系骑喺人民头上，冇为人民谋福利，系为自己嘅官僚阶层，系为自己嘅官僚集团咧，系盘剥一般嘅老百姓。中共试图透过经济利益等多种方式逼迫人入党。郑宇硕相信，退党是有良心的体制内人士的选择。
佢哋觉得呢个党冇为人民服务，呢个党违反咗而家人民嘅利益，因而咧系断然咧作出退党嘅决定嘅。呢一种现象的确系值得我哋所有爱护中国、所有关心中国人民嘅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嘅人咧系深思嘅。
他希望大家共同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而努力。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港府、食环署等有关部门近期以所谓交通市容、区议会选举等事为借口，试图全面拆除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迫害的真相点的横幅和展板。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斥责港府滥用权力，引用错误的法律来压制表达自由及示威权利。
曾代表法轮功学员在2005年打赢主接案官司的人权律师、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指出，食环署是错误引用了公共卫生及市政条例。
他所赋予的权力呢，是不能够，是不合理地，限制或者阻碍市民根据基本法和人权法所享有示威的权利。咁呢個示威嘅權利包括埋張氏一啲示威嘅標語同埋橫額。
他表示，法輪功學員的真相店是一個示威表達的活動，而且是非牟利的行為，並非永久設置，也沒有影響交通。食環署進行干預是濫用權力。
建議咧，呢個示威嘅群體咧，應該係寫信咧，透過律師咧向食環署咧係提出抗議。同埋警告佢咧，如果佢係繼續係無理或者係不合法移走，或者用強力嚟到移走示威人士嘅示威嘅道具或者標語咧，咁佢可能咧就會面對法律嘅挑戰。
何俊仁擔憂中共在幕後操作，正進一步蠶食香港的核心價值。
借用今次嘅機會嚟到清洗一啲佢哋覺得係唔歡迎嘅一啲嘅示威群體嘅長期抗議的行動，即是收窄這個空間是有可能的。最近一連串的事件是使我們覺得擔憂的，所以我們絕對不能夠放鬆的。
他認為今次事件也將影響其他的民間團體的示威抗議活動，甚至即將到來的區域會選舉。新唐人記者林秀怡在香港報導。
近日，大陆网友在网上披露，中共落马贪官服刑的监狱如同五星级豪华宾馆，内设高档酒吧、豪华会议中心、国标运动场等等。网友还确定表示，中国这样的豪华监狱共有7个。
这栋有着欧式风格的大楼可不是什么五星级酒店，而是位于江苏的一间专门关押被双规和判刑的贪官监狱。据网友披露，这里面设有高档的酒吧、办公室和豪华会议中心，20平米的牢房还带有阳台，楼外有人工河流、公园、国际标准的运动场。
这个事情在中国不足为奇怪，监狱啊，监狱长承包了的，自己创收。当时我坐牢的时候，原来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就在我们汉阳监狱服刑了，但是他就没有在监狱里面去，他是在这个储物间内，而且还可以晚上开车回去，但是这个价钱都是很高的。
四川维权人士王琦2000年曾入狱服刑，他指出，入狱的贪官与受到非法关押的良心犯在监狱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处境。
中共即便所谓领导干部犯罪，也是受到优待的。而众所周知的，包括法轮功练习者以及我们异议人士入狱，是在监狱中遭到非人的折磨。
早前有消息披露，中共上海前市长陈良宇在监狱里有20平方米单间，每日4餐外加香烟和巧克力，每月开销6000元。成都贪官马建国在服刑期间不穿囚衣，还可以出入宾馆、酒楼参加宴会，并回家过夜。
这就是特权吗？一党独裁。他任何事情都不会受到制约的。
新唐记者林丽兰竹采访报道。
缅甸政府从12号开始释放了大批囚犯，包括了一些著名的政治犯。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缅甸进行民主改革的一个步骤。与此同时，世界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对于缅甸政府做出这一开明举措，是否会成为中共政府的样板，已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缅甸总统颁布大赦令，12号开始释放大约2000名囚犯。其中包括大约70名政治犯，这次释放的总人数将达到6000多人。这些政治犯是缅甸军政权统治时期入狱的，其中包括许多记者、艺术家、宗教和民主人士。同时被释放的还有曾经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喜剧导演扎加纳。缅甸政府这一举动，世界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也赢得了好多国家和民主人士的赞许。
我认为呢，缅甸政府这一举动啊，这是一个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步了。说明缅甸政府要抛弃他们原来的那种专制的那种政体，要开始向民主化来发展。他们释放的这些呢，大部分都是政治犯呀、思想犯呀这一些。这些人呢，他们被抓被判本身呢， 就说明原来缅甸政府实行的是专制制度，现在缅甸政府要把他们释放，这就说明呢，缅甸政府要向民主发展了。
刘英权认为，缅甸虽然迈出了一小步，但对中国也会造成影响。今年5月12号，人权机构国际特赦组织在英国伦敦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11年世界人权报告，长达400多页的人权报告，涉及157个国家和地区。人权报告有关中国的部分，涵盖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人权维护者、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死刑以及新疆、西藏、香港等内容。对于法轮功在中国遭到的迫害，在人权报告中有专门的陈述，多个案例显示中国的人权在进一步恶化。大纪元新闻网报道，被中共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是世界上数量最大的良心犯。联合国受酷刑报告中有2/3案例是法轮功学员。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今天缅甸政府决定释放数千名政治犯，那么关押着王力宏、谭作人等无数个良心犯的中共政府今后将何以面对世界？
我觉得好的东西嘛，它就是一个带头的作用嘛。我觉得缅甸应该说是在国际影响上，那么应该是比中国小。那么既然别人都住在了，别人就住在那个样子了，我想作为胡锦涛，作为中国政府，应该首先带出来做好表率。就像我们在市场上排队一样，小孩都排队了，那么你大人该不该排队呢？
对于缅甸政府的所谓会对中共产生什么影响，陈云飞认为这件事情是缅甸政府的一个开放性行为，而且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行为。希望中共他18大以前，中共对关押的政治犯施行赦免。不过中国的很多政治犯在获得释放后根本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中国人权观察主席秦永敏自1982年到2010年曾3次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刑，最长12年。秦永敏2010年12月回家后，多次受到当地警方的骚扰威胁，多次被传唤和拘留。
从缅甸来说，他这个进来的势头应该说是比较好的。显然呢，他因为在这个加速民主进程而与这个中国这个专制堡垒呢拉开距离。
缅甸总统吴登盛自3月执政以来，这是第2次颁布大赦令。去年11月解除了对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昂山素季的软禁。新唐人记者秦雪、唐瑞、薛丽采访报道。
前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贾2006年10月24日在台湾脱队，寻求政治庇护，并号召中共党员干部退出共产党。2009年10月22日，他毅然回到中国，今年被证实中共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8年。他在大陆的家人上个月首次获得批准到监狱探望。贾贾的儿子强调说，父亲无悔坐牢。
身在新西兰的贾贾儿子贾阔透露，上月28日，贾贾71岁的哥哥首度探望被囚禁在禁中监狱的贾贾，也是贾贾3年来首次和家人会面。两人透过厚厚的玻璃窗，通过电话交谈了半个小时，有2名警察全程监视。
当时我的大爷第一眼见到我父亲以后啊，就感慨万千啊，因为他发现我的父亲的头发全白了，就是面容很憔悴、很苍老，就感觉到非常的伤心难过。我父亲呢刚拿起电话来喊了一声大哥，这个时候呢两个人呢就忍不住了啊，就抱头痛哭。
贾贾转告贾阔要继续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又强调自己无悔坐牢。
我父亲对我大爷说呢，他那个该做的事情呢都尽力的去做了，该说的话呢也都说了，所以今天坐牢呢一点也不遗憾。
贾阔认为父亲的行为是在感召更多的人民抛弃对共产党政权的恐惧。
父亲呢敢于去面对中国政权，敢于去坐牢，所以就告诉中国人民，共产党政权啊就是一个纸牢，我们必须要抗争努力啊拼搏，也是在唤醒更多的人啊。他号召中国人民要退出共产党，远离共产党，要让中国早日实现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
贾阔重申父亲无罪，谴责中共当局对他父亲非法判刑，要求停止迫害。新唐记者梁征、吴雪儿在香港报道。